天十分钟，拆解新闻背后的逻辑。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我是董小姐。今天呢，全球的科技板块又再次出现了向下的压力啊。那么这个到底跟中美之间关系有多大的关联？最近这两天中美双方呢是有过招，是有秀肌肉的一些动作，这个有多大程度上会大幅的冲击科技板块？我们跟随最新的消息来梳理一下。首先我们说科技板块昨天晚上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向下的压力，这个主要触发因素还并不是中美之间的互相过招，而是昨天晚上美国的存储类企业在发布财报的时候有一些瑕疵。现在大家对于存储类的企业啊，它的审美已经非常的挑剔，好不行还得非常好啊，今年好不行还得来年的时候更加的好。那昨天的时候美国的存储龙头公司啊，它发的财报数据是很漂亮的，但是对于下一年的营收的展望是低于预期的，那么这个就出现了暴跌，这个也拖累了今天亚洲市场的表现啊。那么韩国股市呢今天再次大幅下挫了 5%。 那么很多的朋友最近对于科技赛道，尤其是前期涨幅巨大的存储类和光模块这些赛道啊，现在是完全看不清楚，昨天可能还在大幅的上涨，今天就可能大幅的下挫啊，如坐过山车一般，这个到底怎么看？提供一个细节啊，就是不管它每天大涨还是大跌啊，其实最近这两天它的振幅确实是在收敛的过程当中，这个也说明经历了前期大幅的回撤之后啊，这个板块也在试图的找一个阶段性的底部啊。当然很多的朋友有点怀疑啊，说新出现的一些重磅级的消息会不会打破它的这种节奏，就是让它从刚刚能够喘一口气啊，再次陷入到一个危机当中。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啊，昨天的时候美国是透露风声要禁止中国数据中心配套设备出口美国，这个里面最有可能会被打击到的就是中国的光模块龙头公司啊，那么股价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下挫。那么紧接着呢，中国方面就做出了反应啊，对美国一些进口的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啊发起安全调查，其实意思就是把门和窗户都给你关上，你打击我的企业，那么我也要还以颜色。那么两国关系现在呢火药味儿有点越来越浓，那么这个会不会直接的搅动全球市场的情绪？那么科技板块又是一个比较胆小比较敏感的赛道啊，那么会不会在它着急的过程当中再次的被击穿啊？我们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啊，现在看上去是有点紧张，但实际上都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啊。我们关注几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些数据中心配套设备的禁令啊，到现在为止还是在酝酿的过程当中，它不敢贸然推出。就像美国媒体所提供的细节啊，那么美国的官员是希望在2026年年底能够落地，这个年底啊很可能就是在2026年11月份之后了，就是它首先要照顾到中期选举、国内金融和经济稳定的这个第一要务啊，那么其次的都是其次，跟中国的这些事情啊，那么很容易造成中国的反击，所以呢是慎之又慎。美国方面其实从这个喊话和动作上面啊，都透露出来了这个外部比较激烈、内部比较的慎重的这个迹象。那么中国方面也是有点类似啊，中国在今天采取反制措施之后，也明确的在新闻通稿当中说了两句话。第一个呢叫做这次反制措施总体是克制的，希望美国能够立即撤销有关措施，这个是希望把矛盾管理在一定范围之内啊，不要去激化。所以在九月份双方元首会谈之前啊，那么两个国家互相去摆一摆筹码、秀秀肌肉啊，会形成一种表面上看似激烈，但实际上会斗而不破的状态。就是斗而不破这四个字啊，对金融市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左右的摇摆和扰动，但是全部都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啊，所以科技赛道整体进入到一个阶段性稳定的这个节奏啊，可能不会被破坏掉。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些例外啊，就是我们说直接被点名的那些赛道啊，比如说前期涨幅巨大同时呢非常依赖于美国市场出口的光模块这个赛道啊，还是要保持非常的警惕。实际上美国现在在国际上的一些动作啊，尤其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啊，它总体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130。
这个克制的意味是越来越浓，不光是跟中国方面，实际上最近大家看到的另外一个大消息就是跟伊朗的这场谈判马上要签订的这个协议啊，其实美国很可能也会做出重大的妥协和让步啊，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那么美国媒体的报道就是伊朗很可能跟阿曼达成一个协议，最终伊朗能够获得大部分的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这个到现在为止啊，美国还没有承认这个协议啊，但是呢很有意思， 思，就是他也没有跳出来明确的反对，只是美国内部有一些官员啊是言辞比较激烈啊，但是美国政府层面还是保持安静。那么这个微妙的态度是不是一种间接的默许啊？大家可以揣测一下，就是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妥协到这种程度，做出这么大的一个牺牲了，那么伊朗的冲突真的有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滑稽的情况之下把它真的结束掉。这个其实对于金融市场来说会形成一个短期的靴子落地的利好的效应啊，就是大家都能够稳定下来，因为霍尔姆斯海峡这个事情能够解决掉，那么原油的价格呢按照逻辑它也可能会继续的下调，这个帮助美国解决很多国内问题，比如说通胀担忧的问题，美国国债利率飙升的问题，以及大家非常恐惧的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的这个问题啊，那么都有可能会因为原油价格大幅的下挫啊，那么这些呢都不暂时摆在台面上。所以在特朗普政府做出这么大牺牲，以及美国的财政部压着日本啊去抬高日元的汇率，还有美联储现在的暗中配合，我个人比较相信在2026年11月份之前啊，在美国各方力量全力维护的情况之下，它可以保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金融市场和投资市场，这个对于科技赛道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喘息期。在这段时间里面啊，可能是一个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的状态，就是你涨它也没有太多的理由，你跌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支撑力啊，处在一个休整期。那么这个休整期要等待什么时候才能会被打破掉？其实人工智能带来的这场科技革命到现在为止可能也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啊，所以对它还是要抱以未来很乐观的这个判断。那么人工智能这个赛道这个行业出现一些重磅级的现象和产品突破的时候啊，可能科技赛道又会涌现一些现象级的投资的机会，当然这个时候呢是需要你手里有筹码，需要你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我们再说回国内市场，国内的科技赛道呢也是类似的，很有可能呢也是结束掉了前期快速下跌的那个阶段啊，进入到一个保温的状态。那么国内的科技赛道当中最近这两天呢处在这种横盘的情况下，那么也有一些下游的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开始出现蠢蠢欲动啊。那么这个最典型的是出现在香港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大模型有两个龙头股今天呢再次出现大幅的拉伸。那么大模型它是直接面对终端用户的，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成是人工智能的中游企业，也可以把它认为成是人工智能下游直接面对客户的应用级的赛道。那么这两天的一个触发因素呢，一方面是由于前期跌幅比较大，现在是一个平台期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重磅级的消息， DeepSeek 这个大模型呢是正在酝酿提高 token 的价格，据说这次呢还是大幅的提高。我们知道 DeepSeek 它的性价比啊放眼全球都是第一名的存在啊，那么在一些 token 调用的一些排行榜上啊，它一直是第一名，一直是一个霸榜式的存在啊，这个也给它底气去上调 token 的价格。那么大模型呢因为这个消息啊，大家可以认为说它之前的那个价格战也告一段落了，那么就有可能会让很多大模型公司的这个商业模式能够回血，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它的财务的表现啊。涨价效应还是资本市场当中非常认可的，所以今天才带动了港股当中两个大模型的股票一飞冲天啊，最高的涨幅是两位数。当然港股市场当中呢因为总体它的资金啊不太充沛，所以往往会存在着一种跷跷板的效应啊，就是当大模型这个赛道起来之后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啊，那么其他的赛道呢资金被分流了之后就有点压力啊，那么今天呢大家就看到了这种分化的表现。但是我们说整体港股市场经历了2026年上半年的大幅回撤之后啊，它整体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即使说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个上涨之后啊，那么整体的这个估值的百分位也没有到过热的这个程度啊，所以这个方向上仍然可以值得关注值得期待啊。那回到国内市场的科技赛道啊，实际上我们没有大模型相关的上市公司啊，所以导致我们在看人工智能下游应用的时候是需要换一些垂直的方向，比如说像智能驾驶机器人等等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重磅级的利好信息出现，但是呢有一些是在路上的啊，这个还是要耐心的等待。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们说国内的市场其实还存在一些所谓的洼地赛道，就是在2026年的时候其实基本面不错，但是受到科技赛道的裹挟也好，或者是资金分流的影响也好，那么整体没有涨上去被落下来，或者是干脆跟着这个向下回调啊被误伤的那些赛道也是值得看。这个里面呢包括像最近昨天的时候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的战略资源品这个行业，这个是跟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一定联系的啊。那么当两国的关系开始出现一些冒火花或者是一些这个火药味变浓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个赛道往往会 会一定程度上受益啊。当然呢，这个也跟美元指数下降有一定的关联啊。那么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了，在昨天的音频当中都有详细的介绍。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像之前我们所提到的人工智能上游的卡点、电网设备以及洼地赛道创新药这个方向，还有消费当中的一些有涨价效应的垂直细分领域啊，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那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拜拜。
以上所有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